听新闻早餐，知天下大事。今天是2021年8月14日，星期六，农历七月初七。雨阳在上海向您道一声早安。先来关注头条新闻：儿童感染新冠症状较轻，中疾控也会出现重症，应接种疫苗。8月13日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有关情况。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说，面对新冠病毒，青少年和儿童都是易感人群。随着儿童患病的不断增多，出现了一些重症或者个别儿童出现死亡的情况。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，只要感染了病毒，就是一个传染源。儿童接种疫苗在建立群体免疫过程中不可或缺。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华清介绍说，按照新冠疫情疫苗接种的总体部署，各省份已经陆续开展对12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。到目前为止，31个省加上新疆建设兵团，累计报告接种总剂次数超过6000万剂。再来关注国内新闻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日发布新版戴口罩指引，要求普通公众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、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，也需佩戴口罩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日就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仪式表示，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公安部消息，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，为有效维护疫情防控工作秩序，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各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60余起，有力维护了疫情防控秩序和社会稳定。商务部昨日表示，今年1到7月，汽车消费总体保持回稳向好态势，二手车交易量、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大幅增长，新能源汽车销量创历史新高。水利部近日宣布启动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，力争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地下水超采区划定，以期逐步削减地下水超采量，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。为支持湖北省应对极端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，昨日财政部、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000万元救灾补助资金，重点用于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。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，与缅甸、老挝、越南接壤。近期，该省部分边境地区相继划定了疫情防控严管区，旨在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境外疫情形势。河南省官方消息，该省日前发生的洪涝灾害共导致全省321家 A 级景区不同程度受损，目前受损景区的设施修复与重建工作正有序推进。再来关注国际新闻。美国人口普查局12日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在过去十年，美国人口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，白人、非裔占比下降，拉丁裔、亚裔占比上升。美国疾控中心12日举行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表示，美国新冠疫情仍旧严峻，美国 90% 以上的县存在较高的新冠病毒传播率。阿富汗塔利班13日宣布已攻占阿富汗第2、第3大城市坎大哈和赫拉特，至此阿富汗塔利班已宣布攻占了13座省会城市。世卫组织12日发表声明，呼吁各国政府在溯源问题上去政治化，加强合作，共同为未来可能面临的新挑战制定合作框架。韩国一民间团体日前向釜山地方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法院认定驻韩美军在2017年至2019年间多次向韩国境内运送剧毒和有害物质的行为违反韩国相关法律。日本专家日前表示，东京疫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扩大，新冠疫情已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，感染正以灾害级别肆虐，医疗体系严重失灵。据外媒13日报道，利比亚检察官对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儿子塞义夫·伊斯兰·卡扎菲发出逮捕令，指控他涉嫌与俄罗斯雇佣军有联系。 世界经济论坛12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，其在全球180多个国家的150个城市开展调研和研讨的结果显示，气候变化是年轻人心目中最为紧迫的风险之一。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新闻，杭州杀妻案被告人许国立近日提起上诉，不服一审死刑判决。此前，许国立曾称对自己的行为认罪、悔罪，无论一审判决结果如何都不会上诉。昨日上午，郭美美、汪邹雅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公开开庭审理，庭审结束后，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将择期对本案进行宣判。扬州与病毒的角力已经进入决战期。13日，扬州主城区进行拉网式核酸检测，查缺补漏，漏检人员将统一登记，安排参加第八轮检测。因夫妻间发生口角，男子将行李箱从12层高楼阳台抛下。日前，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，缓刑1年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瑞丽一新增确诊病例曾在居家隔离期间擅自外出，该市公安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，待其治愈后执行。再来关注文化体育新闻，国际篮联13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男篮实力榜，奥运冠军美国依然稳居第一，西班牙、澳大利亚位列23位，中国男篮排名亚洲第4，总第28。中超第14轮比赛数据统计情况出炉，本轮进球最多的是广州队，失球最少的是广州队、申花队、河北队，均为零失球，跑动距离最长的是河北队。山西省考古人员近日在运城新绛县发现唐代墓葬，出土了刀形墓、双耳陶罐等一批距今千余年的唐代文物，为研究盛唐时期的平民葬俗提供了研究资料。科学杂志近日发表文章称，科学家们通过对一头雄性猛犸象的象牙进行分析，发现它生活在地球的28年中，所走过的土地几乎可以环绕地球两圈。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，请点击再看按钮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。